会众请坐，我们请张世牧师。
请大家打开圣经，大家打开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我用的是和合本，我们用起印的办法，我读第一节，各位随便你用什么版本什么语言，你印第二节，以后我们轮流起印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只是若我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能进我
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夺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
么。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这是我遵守的，我父的命令，也就是我在你们里面。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恩
人。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是你们。
我们一起读，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今天我们思想这段圣经，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葡萄树跟枝子。我们生长在热带，不太清楚葡萄树是怎么长的。听说葡萄树需要修理，听说葡萄树需要好好的照顾，枝子常要修剪。我想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葡萄生长的那一个机制那个情形，但我们可以从这段里面看到基督徒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或者说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当然当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就信主了，那么我们信主，圣经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这么说，他说我们从前呢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就让我们活过来。那么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我们是罪人啊。今天基督教在地面上解决的问题啊，不是建很多学校啊，让人读书，建医院，做慈善施工。这些基督教开始的时候，基督教都在做。今天我们看见在新加坡，那我们教会很少做这些慈善工作。慈善工作是教会的功能之一。教会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功能就传讲神的话语，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功能也是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治理教会，要另外一个功能是治理的能力。教会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团体，教会是一个有秩序的按照神的这个心意组织的，还要有治理的能力。所以当中有罪的话，当然要这个要把要除去罪。第三，另外一个能力就是慈善事工，叫做慈惠的能力。当年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对外邦信徒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要照顾穷人所以一路来教会都应该这么做。只是在新加坡我们看不到教会做这些工作，因为第一，新加坡坦白的说在这个慈惠事工上呢，政府做得非常好政府做得非常好。现在现在如果是孤单的老人或者真正穷困的人政府有很多的这个援助的机制。还有呢，当然政府只要哪里有真的没有吃的人，并没有得医治的人，政府一下子就介入，一下子就帮助他们。那么今天传福音的工作没人做，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多注意于传福音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慈惠的事工。我们倒回来说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因为我们教会在这个地面上，我想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我已经说过，不是这个建医院，建老人院。对我们今天新加坡的教会来说，我想其他教会也是一样，最重要的工作是把人的罪指出来，告诉人我们是罪人，告诉人我们是罪人。那么罪人不可能得到平安，罪人今生失去平安，将来失去永生这个是我们要告诉人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失去永生就是沉沦。那么我们常常说我们会沉沦，我们下地狱，很少讲沉沦的真正意义。沉沦是什么？沉沦就是将来我们会永远的孤单，永远的孤单到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周围的人都不见了，再发现到我们仍然是一个有感觉有知觉的人，再发现周围我们看到都是火，我们会感觉到那个痛苦，不但以致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们想要得到几滴的水来凉凉我们的舌头。我们发现孤单，我们发现黑暗，我们的亲人在哪里？虽然有些亲友也都在沉沦当中，但是在沉沦当中的亲友是彼此不能相见的。可是当我们却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忆，我的弟弟，我的哥哥，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弟，我的父母亲，然后会呼喊说，请告诉他们不要到这个地方来。那么换一句话说，我在想为什么他不要赶快把我救出去。一个沉沦的人是没有办法再离开沉沦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所以当我们说我罪使我们沉沦的时候，我想听到的人，讲的人可能因为讲的久了不想讲的那么详细，只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沉沦。我盼望听的人明白这个沉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想尽办法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将来不必沉沦。感谢上帝，基督教存在在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人有罪，罪使我们将来沉沦， 我们必须怎么样？必须相信主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罪债。主耶稣当说成了，感谢上帝，我们就知道救恩已经成了。今天我们一相信耶稣，我们就得着拯救，我们不必沉沦。得着拯救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沉沦的地方。我们到那个地方完全相反，那个地方怎么样？一点都不痛苦，快乐，更加那个让我们高兴喜乐啊，感觉到非常福气的是，所有没有沉沦得救的亲友都能够在彼此相见，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福分，永不孤单，永不孤单啊！当然我如果再讲下去的话，当然还有很多，所以简单的说，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沉沦，他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就叫做信耶稣了。当我们一信耶稣的话，那么这个就圣经怎么说啊？我们就活过来了。请看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人在火里烧了。所以今天我们跟耶稣，我们信耶稣，我们跟耶稣连为一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各位，我们就活了，这是第一步。所以每一个信徒，我们今天啊信主，我们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一个在灵性上，在生命，在灵性上是一个活的人，是一个活的人。好，这个活非常的重要啊，活，那怎么活呢？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活了，活以后，主耶稣说了，他说，活了以后呢，我们就需要接受修理。每一个活的生命都是很粗糙的，每个人信耶稣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我们不是经过一番的修养，好了，我修养，原本抽烟我不抽烟，原本讲话出言秽语，好了，让我修养好好了，我才来信耶稣，不是这样。我们都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信耶稣。所以有一首诗啊，我想在葛培里的布道会呼召的时候，他最爱唱的，就是照我本相啊 ，just as I am 啊，照我本相，就是照你现在的情况，你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人。你是一个出言秽语的人，你是一个抽烟酗酒的人，照着你的本相，你来信耶稣。那么我们活了，我们是一个活的什么？我们是一个活的像死人一样活的，活的死人啊！造就怎么样？当信耶稣的时候，造就出言秽语，造就这个酗酒赌博啊，造就呢？那个生命粗糙的不得了，所以必须什么？必须要修理。所以我们看见第十五章的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啊；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所以我们需要经过他的剪去跟修理。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一步是活。活了之后呢？就要经过修理，经过修理。那么，怎么样？他怎么样剪去？怎么样修理我们呢？第三节，现在你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读道，就是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就是要听道，我们要听圣经，我们要研道，研究这个圣经。这个是怎么样？这个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道，这是耶稣的道，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个道要叫我们干净。所以礼拜天我们来做礼拜，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把感谢归给他。我们在这个地方唱诗歌，把颂赞归给他，还有把一切 的能力，一切的尊贵都归给他。什么意思啊？当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在前一周，在过去的日子，我们得到何神何等能力的保守，保守我们问题得到解决，保守我们的病得到医治，保守我们啊，在人在生活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见主的权柄真的是保守我们。我们知道这些能力是怎么来的？这些能力不是因为我很厉害，不是因为我找到一个好的医生，不是因为我找到一个好的律师，或找到一个可以帮助我的人。对，这些都看起来是，但真正的能力是出于主，因为主的能力，他保守了我，他医治了我，他帮助了我。所以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把能力、把荣耀、把感谢、把荣耀都归给他，这是目的。然后我们在这里有讲道，讲道就是怎么样，每一次的听到都是主借着道在修理干净我们。所以我要剪去这个道，帮助我们剪去我们生命中那一些跟圣经的真理违背的事。我们行出一些跟圣经真理违背的事，借着道把这些剪去。当然不是一次的修剪，常常是怎么样，很一生一世的。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我们今生永远不能达到完全啊，我们要一直要到进入死的门啊，进入死的门以后，我们才能够得胜，完全得胜才完全。所以这一生当中，我们都得让神的道来修剪我们。所以每一次听到，我们看见听到了，诶，似乎在讲我，是的，就在讲你。当你是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立刻说，主啊，帮助我减去啊，减去我的自私，减去我的嫉妒，减去我的小性，减去我的那一个那个脾气，一切酒色财气啊，酒色财气，那一些跟我们的道跟真理有违背的事情，主啊，你就借着你的道，让我减去，修理我，让我得到干净。所以感谢上帝，我们从活到修理到干净，我们需要干净。我们虽然信主多年，我们有惧怕吗？有，而且这个惧怕常常很糟糕。我们应该是惧怕神的嘛，敬畏这个字就是惧怕，敬畏这个字就是怕到发颤啊，发到发抖。那么我们照道理应该对神怕的发抖，可是我们倒过来是对神一点都不怕，可是我们怕鬼啊，我们天天怕鬼。这个糟糕。而到底鬼到底怎么样，我们也没有认真研究，我们就听人家说了，鬼会附在我们的身上，鬼会作弄我们，鬼会这样那样，那我们就完全没有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我们就照人家所说的照收，而且很喜欢听啊，有人被鬼附啦，有人赶鬼的，有人这些见证，其实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需要我们渐渐除去的。还有我们迷信，我们今天还跟着人家相信数字的好，八啊，这个八我要，13我不要，四我抽到44号的门牌我不要啊，我不要，但是如果88号的我就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把什么？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迷信，这种属于异教的或者世俗的思想的迷信，就在基本上在基督徒的生命生活中表现出来了。这些都要修理，都是要修理干净的。然后刚才我们说，我们自私，我们嫉妒，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生命中的缺陷。雅各把它叫做小狐狸啊，小狐狸。我们要抓我们生命中的小狐狸啊，我们生命中有太多小狐狸在影响我们。这些都要抓，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修理干净了。那么干净之后，就是当我们说 活了又修理了又干净了，这样就真正的是一个活人。可是活人应该有生命的象征。什么叫生命的象征？我们知道如果屋子倒塌了，地震啊，屋子倒塌了，许多人被压在废墟里面，经过了一天两天的抢救之后，那么他们不晓得到底还有多少人，他们就得用仪器啊，用仪器来测试，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底下还有没有人，看看底下还没有，有没有人的生命的象征。根据什么？根据人的呼吸啊，根据心跳，对不对？根据心跳。所以呼吸啊，心跳啊，这些都是生命的象征。一个活人一定要能够呼吸，一个活人一定有心跳。我们知道这个妇科医生或者是接生的护士会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婴孩出生之后，他要怎么样？他要确保他有没有呼吸，是不是？而且还要把他头下脚上把他吊起来吊起来，然后要打他的小屁股，当他怎么样？哇的一声哭出来的时候，哇，他就怎么样？他这个是活的孩子啊，要不然就麻烦了，因为他可能成为死婴。所以这一个生命象征很重要。今天在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各位你是有活的象征吗？还是我们是死婴？我刚才说死的活人啊，或者活的死人，是不是我们是这样呢？那生命象征是什么？我们看第十一节，生命象征的第一点就是，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好，你的喜乐不是我们的喜乐，你的喜乐是主的喜乐，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对不起，是要叫我的喜乐，主耶稣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如果是我们的喜乐呢，可能钱财有了我们喜乐，钱财没有了我们就忧愁，可能爱情有了我们就喜乐，爱情没有了我们就忧愁，可能成功有了我们就喜乐，成功没有那就是忧愁。可是这里说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也就是说不管有钱没钱，不管有爱情没有爱情，不管成功不成功啊，考试考得好考得差，我们都怎么样都可以喜乐啊，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意思就是说，这个喜乐呢，就是喜乐再加上喜乐，有喜乐以至于喜乐，喜乐再喜乐。所以基督徒应该非常阳光的，主帮助我们。当然在我们的经验中是很忧虑，有很多的忧虑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忧虑。圣经当然也有告诉我们如何解除我们的忧虑，不过这里的我们的喜乐是在于我们是活，有生命的象征。那么这活是怎么样的活呢？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这个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忧愁的时候，有很多圣经其实有很多解决忧愁的办法。好像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事情让我们忧愁，让我们忧虑？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件事情没有好好的解决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要怎么办？就是要快刀斩乱麻立刻解决。你不解决的话，一天不解决你一天就一天就担忧，一天就去忧虑，一天思想担忧。所以赶快解决。圣经里面说寒露不可到日落，什么意思？寒露不可到日落就是说，第一，你要对任何的事情它能够使你发怒使你忧愁的，使你心心狂火热的事，赶快解决它，把它解决。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有时候我们的忧愁是丰富， 或者匮乏物质的丰富，或者因为物质的匮乏跟丰富而来的。可是使徒圣经怎么说？使徒保罗的经验是，我懂得如何处丰富，我懂得如何处卑贱，我或贫穷或有或缺乏或有余，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就是除去忧虑的种种办法。我们要喜乐，要喜乐，要祷告，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怎么样心怀，赐给你们平安，而且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很多了啊。所以基督徒要常常读圣经，听听一些属灵长者或者有属灵经历的人的那一个生命的经历，看他们是如何突破困难，突破忧愁，而常常保持那个喜乐的心，那个阳光的态度。恳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生命的象征。你今天忧愁吗？很多人忧愁。所以教会啊，应该不要天天搞子亲关系、亲子关系啊。其实要开一个这个讲座会，如何从圣经来看，如何来面对忧愁，如何来解决忧愁，如何从圣经来帮助人解决这个忧愁。忧愁是很伤神的啊，很伤神的。忧愁常常使人真的是抬不起头来。主帮助我们啊，一个有生命象征的人要有喜乐。第二呢，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第二个生命象征是彼此相爱。当然彼此相爱我们听很多，我们讲很多，但是这里十三节它有一个注，好像 remark， 好像注脚一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这里其实暗示今天什么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我们需要的时候肯为朋友牺牲一点，肯为朋友牺牲一点。所以有时候真的好朋友，我们真的要帮助一个好朋友，我们要帮助一个信徒，我们帮助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可是这个帮助会带来什么？会带来牺牲。人为朋友舍命，这个帮助会带来牺牲。他正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就花时间去安慰他。你这样的一个安慰会牺牲你的时间，会牺牲你的金钱。真的是一个信徒他有需要，有需要的话你会帮助他，你不但为他祷告，你也有实际的行动，用物质啊，用一些需要他所需要的来帮助他。这个帮助他会让你怎么样？第一，让你破费，让你花钱，这就是牺牲啊，这就是牺牲。但是真正的爱，彼此相爱啊，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牺牲。因为人为朋友舍命，今天我们不至于达到一个舍命的程度，但是的确在讲相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牺牲。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但刚才说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不要忘记除了主的话还有什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有一样事情在我们里面，就是什么样？圣灵内住了。当我们信主的话，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活的信徒，就在于圣灵是不是内住。圣灵内住又叫做什么？又叫做重生。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活的信徒，一个永远不会在救恩在救恩这方面失去你就是失去救恩的信徒，就是怎么样？就是圣灵要先住在我们里面。那一天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信主了。那一天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重生了。当那一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怎么样？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很重要的。圣灵没有离开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人，我们是 我们是属于他的，他住在我们里面。圣经说圣灵当作什么职，职就是什么职，有一种是一种印记，也是一种这个赎价。我们知道我们去当东西，当东西的话，他给我们张当票。何时我们把这张当票怎么样给他看的话，他要让我们把那个东西怎么样，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赎价，我们把当票给他看，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那件东西让我们赎回来。所以有时候当票没有名字的，当票可以怎么样，当票可以交换，可以买卖的。我当了一个金，我当了一个首饰，一千块钱我不要了，我可以卖给你，你用什么？你用200块钱啊，跟我买去，然后呢，你用1000块钱就赎回来，等于你买了我这件东西是1200块，它虽然是我当的，但是当票在你的手中，你会赎回来。他说，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何时啊，圣灵成为职，圣灵成为印记，何时这个印记显现，其实这个印记一直显现的，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肯定是一个得救的人。假设天堂有拦阻，天堂的门有看门的话，假设我们不知道，我找到圣经，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天堂有看门的人，不过有时候讲言都这么说了，所以有时候讲尽信讲言我们也是要当心哦。你听到我的话想一想啊，不要全信，看看对不对，有怀疑的时候问牧师，刚才牧师这样讲话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免得我们错误。好了，有人假设真的这个天堂有看门的话，天使在那边看门的话，那么他拦阻我们去啊，这个圣灵怎么样，圣灵的印记一出现的话，他非得让我们进去不可，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经把圣灵叫做职，叫做盖印，圣灵的盖印。好，所以今天那一天，我们圣灵重生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救，而且这个得救是不会失去的。很多时候人在讲基督徒会失落，是因为他根本还没有重生。好，倒回来，所以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还有神的话，神的话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不下去了，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再爱不下去了，圣灵就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能够喜乐，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第三，我们看见第三个生命的象征是第14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第三个生命象征，你是不是活的基督徒？你有没有喜乐？当然有很多，你找整本圣经可以讲出几十点。我们现在根据这段圣经，我们看到4点。第一点要喜乐，第二点呢，就是要彼此相爱，第三点呢，要遵行所吩咐的。每个礼拜天来，你都会得到一些的吩咐。从一开始我们聚会的时候，有很多的，今天有很多的圣经节念，可能你都忘记了，不过10诫你一定会记得啊，10诫你一定会记得。前4诫前面的1、2、3、4是跟神的关系，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造偶像啊，你不可造偶像，你不可随便妄称神的名，你要怎么样？你要做礼拜。这4诫你能遵行吗？你不可有别的神，你说我从来不拜别的神，可是不要忘记，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比神更重要的，以致今天我们礼拜天不来了，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比神，比亲近神更重要，这就等于是我们的偶像了，我们的偶像。我们可能为了足球赛，为了一个世俗的这个演唱会啊，某一个歌星明星来了，或者一部电影刚好跟我们礼拜，跟我们聚会撞期，我们本来要来聚会的，不过我们发现说聚会天 每个礼拜天有聚会，每个拜六晚上也有，那我怎么样，我去看看足球吧，啊，或者看看表演吧。我告诉你，其实这就是登偶像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遵守所吩咐的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就在把其他的三诫都除掉。安息日，安息日其实今天就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礼拜天，礼拜天，礼拜天要做礼拜，我们是不是肯定下来了？是不是每礼拜天把这个时间划出来？没有什么事情，除非真的病了，或者公司的确有要求。如果你是个医生，刚好礼拜天，你负责一个重要的手术，重要，当然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明白的，这个不用说。要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礼拜天都来做礼拜？啊，这个就是遵行主所吩咐的。再来，从第五诫一直到第十诫，啊，跟父母的关系。然后跟人的关系，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心，不可作假见证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吩咐。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我们能遵行吩咐吗？感谢上帝，这就是生命的象征。是不是他是活的基督徒？第一，他是不是整天多愁善感？还是他喜乐？第二，他是不是真的有爱心？第三，他是不是真的遵守神的话？第四个生命象征，第十六节，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第四个生命的象征就是结果子。今天我们要结仁爱的果子，今天我们要结义果，义果啊，我们说加拉太书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那些是生命的果子。除了生命的果子，还有什么样？还有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把基督教的信仰，常常把福音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然后进一步把人带来，带他信主，这个是结果子。耶稣复活的时候就给个大使命。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遵行大使命，有吗？有。什么时候有？我去派单张就是遵行大使命了，我劝人家信耶稣就是遵行大使命了。我在想我们把大使命简化了。其实大使命我不用再念了，大家都知道。第一，你们去使万民做的门徒，好。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跟他们施洗啊，凡我所教导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那我就跟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末了。其实大使命要包括五点，我们把它简化成一点，我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接下来怎么样？奉父子圣灵的名跟他施洗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在于这个字义中的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跟他施洗，其实这个是教会的工作，就是一个信主的人，你要把他带进教会来。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传到彻底的话，他信主了，我们去拍单张，对。可是进一步的那一些可以带来的，我们带到教会里面来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带到教会里面来，他是不是得到教导？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遵守。第四呢，还要怎么样？我必与你同在。什么意思？必与你同在就怎么样？给你怎么样？我必与你同在，就是让你能够得胜。离开我，就你就不能做什么了。离开我，主耶稣说，离开我，我们就失败了。那我必与你同在，就是你要得胜。所以基督徒，当我们传到大使命的时候，第四点就是要他得胜，过得胜的生活，传福音给他，让他进入教会，接受教导，过得胜的生活，还有一同的等候，怎么样？等候主再来，等候那主的应许的这一个应验。所以这个就是要借这样的果子，这就是生命象征。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有了生命象征，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圣经就在这里说，第 第八节，大家一起读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看，最后就是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最后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教会来，荣耀谁？荣耀牧师吗？不是，荣耀上帝。所以今天感谢上帝，每一次来我看越来这个位置要填满了，大概这个大家不好意思坐啊，这个是留给牧师坐，牧师一直跟人坐四个位置，其实不是的，大家都可以来坐啊。我们不要像，我看到有一张照片的话，有一个庙会，他前面几张椅子不坐的，那边报纸鞋，那几张椅子是留给神明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椅子啊，我们都要坐，有人坐在后面太挤了，前面都可以来坐啊，跟牧师坐也是不错的啊。盼望坐的跟牧师靠近点，以后你们也可以成为牧师，求主帮助哦。好，我们看见整个过程，我是真葡萄树啊，你们是枝子，整个过程就是他让我们活起来，活过来。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后他修理，借助他的话修理我们，该剪的该剪，该修理的修理，借助他的话，他使我们干净。所以神的道能够使我们干净的，所以当我们进入的时候是粗糙生命，慢慢的修理，又修理的那个生命越怎么样，越精细啊，那个修理愈不琢不成器啊，愈不琢不成器，愈都要慢慢的雕琢，然后成为一个好的个这个器皿器具一样的道理。基督徒，我们借着神的话一直的修理，出言秽语没有了，抽烟喝酒没有了，慢慢的怎么样，以前自私慢慢的减少了，爱心慢慢的增多了，这个就是修理干净，然后有生命的这样象征出来了，能够呼吸了，能够心跳了，有喜乐，能够有彼此相爱，能够这个爱不是口头上，而实际行动。当我们爱的时候，一方面爱，一方面呢，这个爱的人一定有所牺牲的啊，一定有所损失的，但这个损失不叫损失，因为这是爱。所以彼此相爱之后，遵行的主的吩咐，最后结果子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神的名得荣耀。但愿今天的信息我们彼此勉励，成为一个能够容神能够益人的活的信徒。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看见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越来越多，恳求恩主让当中若有新的朋友，让他们不但信主，他们仍愿意留在这里，留在这个教会一同的侍奉。慢慢的我们得着主耶稣的话的修理干净，慢慢的我们有生命的象征，能有喜乐，能有爱，能遵行神的话，最后能结果子，最后荣耀上帝。主啊，帮助我们继续的让我们在连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葡萄树上，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无用了，我们就被丢弃了。求主帮助，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众人，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